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话说咧，小明咧上个礼拜咧就同学校咧去咗露营。咁一翻到屋企咧，佢就好兴奋咧，走去揾阿爸爸，同爸爸讲：爸爸，爸爸，我去露营嘅时间咧，发现咗咧呢个世界上咧最蠢嘅昆虫。你知唔知系咩嘢？爸爸谂咗一轮之后，咁啊谂啲好啲昆虫先啦。跟住就讲啦，咁我谂咧，一定系蜜蜂。蜜蜂好蠢嘅，佢好辛苦咧，四围去搵啲花蜜翻嚟做蜜糖。点知咧就俾人偷晒嚟食，仲拎埋去卖钱添。我爸爸话：系咪蜜蜂咧？嗰时明就话：唔系，爸爸，你再谂一谂啊。咁爸爸就谂一谂，就谂啲衰啲嘅昆虫。咁咧一定系蚊啦。蚊咧，其实好蠢，飞嚟咧就针我哋，针我哋嘅血，但好多时候走唔切嘅，咁次次都俾我哋拍中，咁啊死咗，咁啊好蠢啊会。咁小明咧就对爸爸咧反一反眼，爸爸唔系啊，要谂一谂啊。爸爸就好认真再谂，咁啊小明爸爸谂咗一轮都答唔到，就好心急，咁自己开估，好自豪同爸爸讲：爸爸，这个世界上咧，最蠢的昆虫呢是萤火虫。原本呢夜妈妈我们都找它不到，想捉它都捉它不到，但它要是夜妈妈都要来发光，那就被它捉到了。是不是很蠢呢？会哪有昆虫蠢得过它，这么夜夜妈妈都来发光的呢？会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萤火虫是不是真的这么蠢呢？会为什么萤火虫夜妈妈都要来发光呢？是不是它生命的本质就是这样？无论是什么环境它都会发光，特别在黑暗漆黑的时间更加显得它的光芒。今天我所读的经文是使徒行传当中教会群体历史里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就开始是一场的暴风雨的来到。当时信徒群体怎样去面对这场的暴风雨？我们看到使徒反是仍然站稳在这场暴风雨当中。究竟他生命里面有什么属灵素质能够让他建立在这场暴风雨当中？愿这个早上圣灵带领我们一同去认识学习这份属灵生命素质，可以让我们活在这个时代的信徒群体，无论身处什么的生活环境，遇上什么的际遇，我身上边仍然带着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生命素质，去影响人生的挑战。我们从第六章经文开始，我们知道有七位的门徒呢，他们被拣选来帮助使徒，让使徒能够专心以祷告传道为事。经文当中呢形容呢就拣选了使提反，一个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了腓力和其他五个人。并且在第七节里讲，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很多，甚至有祭司都顺从这道。但是跟住由第六章八到十五节短短七节经文当中，使提反他却面对着另一个景象。使提反面对什么景象？他面对着不同的指控，不同种类的指控。怎样出现呢？原来就是来自这班人。第九节他讲，他有一些叫做利伯地拿会堂。新汉语译本是这样译，是自由人的会堂的人。根据一些新近翻译的新的圣经当中指出，这个利伯地拿会堂原本是公元前63年，当时罗马的将军蓬佩个军队攻下了耶路撒冷，并且让这班犹太人成为罗马的俘虏。自由人就是在罗马时期的战俘奴隶被释放之后，那些人和他后代的统称。如古里奈、亚历山大位于北非，基利加、亚细亚位于小亚细亚当中。这些特别背景的自由人和来自不同地区好像反国的侨民在耶路撒冷聚集成为个别的会堂。但他做些什么呢？他来到跟使提反起来辩论。 但佢哋辩论啲乜嘢？经文唔好讲俾我哋听清楚，我未必知道当中辩论嗰个嘅详细内容。但我知道结果系乜嘢？结果系众人敌挡不住，因佢哋嘅辩论输咗。反而我哋从佢哋控告使提反呢罪名当中，我哋大致知道咧佢哋辩论嘅内容，辩论咗啲乜嘢？我哋听见咧喺度讲一啲亵渎呢个嘅摩西嘅话。同神的话语，他设下假见证呢，就说呢，就是我们见过的人呢不住的在这个践踏啊，糟蹋圣所和律法，又讲这个拿撒勒人耶稣呢要毁坏此地，要改变摩西所交给我们的规条。那些自由人的犹太人对使提反提出了罪状，就说他们呢亵渎这个摩西和神的话，他自称耶稣基督是一个基督，是神的儿子，他践踏圣所，讲主耶稣讲三日就建起里面所建的圣殿，他不守摩西的律法，或者安息日治病赶鬼，违反清洁的律例。他藉着假的见证要讲耶稣拆毁这地，改变摩西传给犹太人的律例。他所做的是不惜无想做假见证这些恶行，为的是什么？有什么目的呢？这些罪名所针对的，就针对使徒反所相信的耶稣基督，他所传的福音。耶稣基督很清楚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就是与神相交的唯一的途径，他来是要成全律法，与神相交是连于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来是要取代旧的宗教礼仪。同时因为人认识耶稣基督，因为福音的大能，生命表现出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形成一个崭新的团体。这个群体是以爱、以信任、无分彼此为这个群体的标记，一个得众民喜爱的群体。愿意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数越来越多，信主人的社会阶层更加广阔，连祭司都信了耶稣。耶稣基督的身份、使命、权柄、复活的大能，带给人的新的生命的自由，带给个革命性的改变，是对他们有威胁。耶稣基督的福音的真实正动摇他们的宗教地位，威胁他们的身份权威，改变他们所依靠的势力，甚至当中所得到一些利益。假如这些的提告得逞，将会有什么后果呢？是不是好像之前我们读过的，好像彼得他们这样的人，被人毒打一番，然后警告他们不要再传福音就算了。当犹大地在公元六年前成为罗马的省份之后，只有罗马的官员才能够判令人死刑，除非这个人呢在言语和行为上面冒犯了圣殿的神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公议会就可以宣判死刑并且执行死刑。即是说这些人犯上这个的假见证，去讲耶稣要毁坏圣殿，使提反讲过这些说话，希望藉公议会的起诉权力去审判他，去解决他，甚至去铲除他。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福音的实在大能力对他们带来威胁，他们不惜代价要铲除他，正正是反映约翰福音第一章所讲对世界的宣告，对吧？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耶稣基督这个真实的生命信仰反倒被排挤、被赶走，甚至要被铲除。这种世间很颠倒的情景有点像什么呢？像以下一件的事例。这里有两间的商店，其中一间就是某个日本衣服品牌、用品的品牌，创立在1980年。当他2025年 进军到另一个国家的市场的时候，在当地十分流行，很受欢迎，因此就引起当地一间公司模仿他们的品牌的设计布置几乎一模一样去开设铺头，并且呢这间日本品牌呢就先过这个日本品牌呢将这个日本品牌自家设计的生产的产品呢做了登记注册。不单止是这样，甚至反转头呢他控告这间日本品牌公司说他侵权，不给他卖自家设计的生产产品。而结果会是怎样呢？这个法院，这个地区的法院的判决是一个很令人叹息的结果。一些这么世间荒谬颠倒的道理就是这样的重复出现在这个世代。使徒犯面对着什么？面对犯所陷入的是这个什么的困境？是诬告、陷害、假见证，一班汹涌被煽动的群众，一个被人借刀杀人的危险。弟兄姊妹，是不是一些耳熟能详呢？可能你会不会，你同我作为基督徒生活日子里面，我们都有机会遇到相同的事、相似的事。在你工作职场里面，在你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上面，在你的工作道德操守上面，对人对事的事，甚至在社会氛围的事上面，我们会怎样去回应呢？会不会就是你做初一，我做十五？又或者好像之前呢有一套很红的电视，日本电视剧叫《半泽直树》，它一个名句是什么？以牙还牙，十倍奉还。这个好像是世间人之常情的做法。我们可以怎样去回应？我们需要什么生命的素质去回应？孟德拉，南非的第一任民选总统，诺贝尔奖的和平得主，一个曾经是入狱时间最长的一个犯人。孟德拉是带领南非反种族隔离运动的时间，被南非的法院判处罪名，流放荒岛，前后服刑是27年。1990年他获释，并14年之后当上了总统，结束了多年不人道的对待的种族隔离政策。人最常问曼德拉的问题，他白人有组织地凌辱你的人民，虐待谋杀他的朋友，并且监禁他在狱中27年。经过这个种族时代这么深的压迫，你怎样可以如此坚定的不怀怨恨跳出以血报血这种的报复逻辑呢？曼德拉在他的自传《漫漫长路》当中就提到他刚刚获释的时间一句说话，他说，当我走出囚室漫过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的时间，我已经很清晰清楚自己不能够把悲伤和怨恨留在身恨，那么我其实仍在狱当中。曼德拉在2013年结束他95年的人生历程。美国首任的黑人总统奥巴马在一个最次大会当中他这样说，他是一个历史的巨人，推动自己的国家走向公平正义的过程当中，唤醒了世界数以十亿的人。奥巴马最后讲的，曼德拉不仅把囚犯解放出来，并且把关押囚犯的人都解放出来。那种宽恕释放的力量可以哪里得到呢？曼德拉曾经公开讲过，他没有教会，我不会有今日的日子，基督的信仰是一个其中推动我今日所做的一切的力量。他承认自己的信念实践是从基督教的信仰为基础。弟兄姊妹， 乜嘢系基督教嘅信仰？基督教嘅信仰就系耶稣基督。基督教嘅信仰就系耶稣基督对爱同宽恕嘅恩典。基督徒群体需要点样嘅属灵生命素质去回应人生种种嘅暴风雨？《使徒行传》作者路加，他怎样形容使徒反面对这些诬告陷害的风波，可以带我们认识到这份属灵生命的素质。路加是这样形容使徒反的，有三个形容。使徒反满得恩惠能力，使徒反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见他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使徒反满有恩惠，其实和能力，是一个由内至外的生命素质。但恩惠呢，原文这个字就是我们经常所见到的恩典，例如在《约翰福音》的一章十四节，他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除了救恩之外，恩典这个字让我们容易联想到是一个外家的外在的，好像我们在困难的时候得到帮助，平安稳妥，一种外家的力量一样。但而和合本是译作恩惠，因为这个字是用在人的身上，用在人身上的时间是指人一种实际的亲善行为，一个恩惠的表现，就是施恩、捐助，同时是讲一个人的说话和谐、和蔼、动人、令人喜爱，是一种属灵的魅力能力。是怎样来的呢？是不是使徒反所独有的呢？不是，是人被神的恩典深深感动他，影响他，在言语行为上面就充满着一份对人的恩惠。而另一个形容词是能力，我们很容易明白能力是一种权威力量，是一个外显的方式。这两种的描述，一个是内在能力，一个是外显方式，当这两个加在一起的时间，有些似我们常说练功夫一样，我们常说练功夫有一种的外功，有一种的内力，好像武林高手一样。我不知道你听下去会很羡慕使徒反所拥有这份的属灵生命的素质。2018年，当武侠家小说的作者金庸他过世的时间，金庸写了很多的不同的武侠小说，跟着有很多关于金庸的报道就出现。其中呢，有一些报道就统计过，哪一部呢金庸的小说呢是电视剧改编得最多的呢？知不知道哪一部？哪一部？可能你都看过。改编最多的是什么？《倚天屠龙记》。而中间又统计过了，最多人羡慕的角色是哪个？张无忌。为什么张无忌成为一个最被人羡慕的角色呢？除了他的感情线很丰富，就是有蒙古的郡主赵明，又有峨眉掌门周芷若的垂青之外，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是一夜之间可以得到强大的内功力量，九阳神功、乾坤大挪移，又或者呢，他一下子就能够学习到绝世的武功。对个师父太极张三丰在他面前耍了一次他自己自创的太极剑，他就学会了，成为武林高手。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幻想过你可以好像张无忌这样？你有没有想过？没有幻想过。假如你有这样的幻想，我今天很想请你放弃这个幻想。基督教信仰的属灵生命是要归回基本部， 我们属灵生命的操练是要操练，属灵生命是要操练，属灵生命的操练是要归回基本部，灵修、读经、祈祷，属灵生命是需要操练。属灵生命操练那为什么呢？基督教信仰里面属灵生命的操练不是为一个方式我们去修炼自己，属灵的操练是培育我们生命达至两个方面。第一，我们跟上帝有一个亲密关系的结连，这个跟上帝亲密关系的结连是让我们体会得到上帝在我心灵当中每天都跟我们说话，跟我们有沟通。第二，是让人愿意按照跟随上帝的心意和准则过生活，让我们生活际遇当中遇到的事，我能够发现上帝的手在当中，我们敏锐的看见祂的如何奇妙的安排各样事情的发生。所以属灵生命的操练的目的是让信徒心目当中能够认识越来越靠近上帝的喜好价值观，我懂得怎么选择，我和上帝的亲密沟通，让我大小事上面处处发现上帝的同在，祂的手的作为，以致我们的生活行为显出效法耶稣基督的生命。与上帝亲密的关系按着上帝的心意带动而行，让使徒反有以下的生命表现，是以靠着智慧和圣灵说话。智慧这个字呢，其实是一个的间接受格，就是一个被给予的意思，是神将智慧分给和他亲密关系的人，正如所罗门、保罗一样。这个智慧是与神亲近的人从神领受得到的智慧，同时间这个智慧是耶稣基督所赐予。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21章15节讲得很清楚，他讲得给我们听，让我们知道我们心得着的就是耶稣所赐给我们的口才、智慧，以致一切的人敌挡不住。同样在雅各书告诉我们听，这种智慧是从上头而来的，就唯独上头而来的智慧是清洁的、和平的、温良、柔顺的，满有怜悯、满有多结果子，没有偏见的、没有假冒的，并且使人和平的，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靠着智慧行事的人是众人敌挡不住。等着嘛，假如我们细心看一看路加对使徒反这三种的描述的用词，都跟圣灵有关，是连于圣灵，是圣灵在人身上动工的一个表露。圣经怎样形容神的灵的临在？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二节讲得很清楚、很清晰，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智慧、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而圣灵说话是主动的语气，是由圣灵他主动的带领，人在其中就敏锐圣灵的带领而配合去行事。靠着圣灵说话，圣灵是我们可以倚靠，因为耶稣基督亲自我们向天父恳求所赐给我们的保卫师，来栽种孕育我们的属灵生命，来行走这条人生路。靠着圣灵说话，这个将会是我们人生风波里面能够带领我们面对前面的日子的力量。一个很简单的祈求，圣灵求你来说话，求你来掌管。根据路加的描述， 圣灵带领之下，使徒反有第三个的回应。当使徒反被人捉到去公会的时间，第十五节的描述就说，公会里面坐住的人众人定睛看使徒反，见他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定睛是一种凝视，定睛看看他做些什么，他们很想看看使徒反他面上表的表情是怎样，或者他很想看到使徒反他面上将要出现的是不安、烦躁、焦虑、恐惧。但是他看见是什么？一个天使的面貌。天使面貌代表什么态度？天使是上帝的使者，是守护者。天使是美善光明，但天使带着上帝的使命旨意，被差派出去执行使命旨意。所以圣经当中，我们常见到天使的出现的时间是带着任务。好像玛利亚遇到天使的时候，天使来是要报喜讯，耶稣基督诞生的喜讯。所以这一刻，使徒反是有着天使的面貌。同时天使的面貌是形容一个人与神十分接近，好像一个人遇见神有亲密相交的关系，面貌上反映着神的荣美。好像我们熟悉的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当中，摩西在西奈山上边同神同在的四十昼夜之后，他下山，百姓见到的情景是什么？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下西奈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发光，因为耶和华跟他说话而发光。阿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面皮发光，就怕挨近他。同时间，路加福音第九章登山宝训、登山变像当中，耶稣是同样的面貌发光。约伯节所讲，说了这话以后有八日，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祈祷，正祷告的时间，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发光。突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面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将要在耶路撒冷将要成就的事。天使的面貌代表什么？天使的面貌是与上帝亲近生命的表现。天使的面貌是宣告上帝差派的使命。摩西从西奈山回来，带着法版，面上发光，他的使命就受上帝的差派，向以色列民宣告作为以色列子民最重要的十诫。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在荣光当中和面貌发光的耶稣说话，他们谈论的就是耶稣基督被差派在耶路撒冷将要成就重大的使命，向世人展示为我们众罪人被钉死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救恩。弟兄姊妹，使徒反所面对的指控，他有着天使的面貌。你认为使徒反领受着耶稣基督什么的使命呢？我很相信使徒反心里面所领受的使命，是从使徒的教导当中耶稣基督登山宝训里面的八福。为易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在日常生活当中，为宗教、为道德而坚持，坚持的原则而付上各种的代价，包括利益上面的亏损、关系上面的排挤，一个拒绝随波逐流与世界同行的人，是会总被人嘲笑、厌弃。当你愿意行义的义人，就凸显其他人的不义，构成对这个不合理世界秩序的一种威胁。 在第八福当中，耶稣改用了第一和第二人称，我和你们，让我们和耶稣是联系在一起。人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都是这样逼迫他们。耶稣告诉我们知道，立志跟随他的人即将迎向的不是人生所理解的福分，而是辱骂、逼迫、毁坏。耶稣的遭遇都将会是他们的遭遇。对耶稣向我们重申，即使这些的祸患摆在我们面前，我们是仍然有福的人。或许我们人世间遭遇好像众先知一样，我们被拒绝、被厌弃、被排挤，然而他们的终极生命命运就跟众先知一样，都是有福的，都是天国里面荣耀的子民。弟兄姊妹，我们要搞清楚一样东西，我们要搞清楚耶稣讲的是天国的八福，不是人世间的八福。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神学家潘霍华在他那本书《追随基督》当中，就提出一个很发人心省、历久常新的提醒。但很多基督徒对基督信仰最容易出现的误解是什么？基督信仰不是坐在这里享受人间的福气，安安乐乐一直等到上天堂，又或者抱着逢凶化吉、挡灾挡难的宗教心态。追随基督是我们被呼召出来跟从他，我们是作门徒，并且要付上代价。基督信仰是有使命的，是让上帝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弟兄姊妹，天使的面貌就是当你面对黑暗暴风雨的时候，当你明白自己的生命使命的呼召，那我们就能够对面前所遭遇的一切暴风雨有着很不一样的态度。愿圣灵对我们说话。而当众人看见使提反有着一个天使的面貌的时间，反而让大祭司讲出这句说话，新译本也得更加有意味。大祭司就讲，就说真是有这些事吗？弟兄姊妹，大祭司为什么会这样问？在这里有了足够的假证人，使徒反更加被一班群情汹涌的人带到他，捉他带到去公会当中，是有一些权威的人士，有什么？有长老，甚至有一些文士，即是律法的教师。去到这个情景，大祭司还要问这个说话，你认为有什么意思？你认为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意思是他望着使提反，使提反，对你来讲这个指控是会真的吗？真的有这样的指控？面对这种诬告、这种陷害、颠倒真理的境况之下，就唯有使提反，他有着天使一样面貌，这个使命的身份，面上流露的是 同神亲近发光的面貌，就是那份生命里面一个坚定属灵生命素质的流露，就是他在众人的面前，他生活行为见证是有美好的见证和名声，才令人发出这种疑问的反问，真的有这些事？在这个黑暗暴风当中，这句的疑问句反倒成为使提反所表露属灵生命素质的一个最真实的见证。 或者呢句嘅疑问句可以算得是世人对基督徒群体生命当中所见证嘅耶稣基督所发出一个好实在嘅敬重。弟兄姊妹，萤火虫是不是真的这么蠢？对耶妈妈冒着生命的危险，冒着生命被捕捉的危险而发光，他是不是蠢？因为他生命的建造就是为此而建造，他就是要发光。虽然很少的光芒，但他无畏这个的黑暗，他尽力坚守去发光，显出他应该有生命的光亮。萤火虫在黑暗中的发光是他生命的使命。弟兄姊妹，好像使徒饭一样，我们基督徒群体的生命建造是有圣灵的内住，因为有圣灵的内住，我们得着的是恩惠、能力、智慧，我们去生活，并且我们以天使的面貌一样，一个被差派的心，并且我们靠着圣灵的说话而去生命，而去生活，靠着圣灵的说话就成为在我们生活场景当中，我们人生暴风雨当中，我们仍然持守的不会熄灭的光，在黑暗当中我们能够仍然成为荣耀上帝的光。愿上帝圣灵对我们说话，我一起祈祷。圣灵，我们生命的保卫师，这个栽种我们生命能够发光，能够见证耶稣基督的圣灵，求你带领，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生命的建造就在你的里面，让我们所面前我们所遇见的，我们仍然可以在黑暗暴风雨当中我们发光，我们靠着圣灵我们有智慧，靠着圣灵我们晓得怎样说话，怎样的去配合上主你的灵，以致我们在人生日子里面我们能够看见你的手一路一路拖带提携我们。愿主光照，愿主带领，祷告仰望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字求，